三三盘算。在辛斯海默的文章发表之后的20年里，科学家对他说的第二条途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已经在人类患者身上开始了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不过，当时的人们很清楚，即使有了这项较为先进的技术，还是无法对人类的生殖细胞系进行精准操作。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研究人员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进行首次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的首席科学家弗伦奇·安德森对试图利用基因编辑来改进人类细胞的想法，从技术和伦理的角度坦率地提出了批评。他严肃地问道，是否有哪位科学家可以负责任地使用这项新技术？如果不能，我们的科学家则有点像一个喜欢拆玩具的大男孩。他很聪明，知道怎么拆开手表，甚至还可以再装回去，而且手表一点没坏。但是如果他试着改进它呢？比如让指针更大一点，这样也许会更容易看时间。但如果指针太大，表会越走越慢，出现差错，甚至干脆不走了。任何他以为是改进手表的努力，可能都会搞坏它。尽管有像安德森这样的顶尖科学家提出了警告，在20世纪90年代，仍有许多生物学家试图改进人类的遗传组成。人类基因治疗领域的研究进展令他们倍感兴奋。除此之外，另外三个领域的进展也鼓舞了他们。他们是生育力研究、动物研究和人类遗传学研究。当时，如果哪个科学家希望为日后改进人类的遗传组成寻找灵感，他们只需要看看治疗不孕症领域就可以了。1978年，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咕咕坠地，这是生育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证明了人类的繁殖过程可以还原为实验室里的简单操作，把提取出的卵细胞和精子在培养皿中混合，等受精卵分裂增殖成一个多细胞的胚胎，然后把胚胎植入女性的子宫。体外受精使得那些不孕不育的父母一样可以生育孩子，与此同时，它也为其他针对早期胚胎的实验操作敞开了可能。毕竟，如果可以在培养皿中创造出一个人类生命，为什么不可以把基因编辑技术也加进来呢？我们可以设想，在同样的环境下，这两种技术会实现融合。动物研究也鼓舞了一批科学家，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系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在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科学家摸索出了越来越多的办法来改造动物的基因组，从克隆、病毒转染到早期的精准基因编辑。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修饰小鼠生殖细胞系的特定基因来制造出人体疾病的小鼠模型，这样的实验已经成为常规操作。虽然这些操作还无法照搬到人身上，但它为后续的新指核酸酶技术和 CRISPR 技术搭好了舞台，而后者也把之前粗糙的编辑技术变得更流畅、精准、可调，因而更适用于人体。1996年诞生的多利羊宣告人类成功完成了第一例动物克隆。苏格兰的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及其同事从一只成年绵羊的体细胞中提取出了细胞核，然后转移进另一只绵羊的卵细胞，然后刺激该杂合细胞分裂增殖，最后把由此得到的胚胎植入代孕绵羊饼的体内。这样，他们就得到了绵羊甲的克隆体。体外受精和克隆是巨大的技术突破，他们为编辑生殖细胞奠定了基础。这不仅展示了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通过混合精子和卵子来制造出活体胚胎，也揭示了我们可以从一只动物的遗传信息里制造出胚胎。这些成就如此惊人，以至于世界各地的监管人员匆忙立法，禁止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后来我们发现，克隆哺乳动物的技术挑战非常之大，全世界有能力尝试该技术的实验室屈指可数。因此，不像 CRISPR, 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对其操作者的要求极高，无法得到大规模推广。最后，人们这么热切地希望改写未来人类的 DNA, 这也是人类遗传学研究取得突破之后的自然发展。自从人类对全基因组测序之后， 许多人认为遗传学家很快就能够找到疾病的遗传学基础，并理解更广泛的人体特征的遗传学根源。一旦我们充分理解了决定人类健康和整体状态的遗传因素，我们也许就可以选择甚至改造胚胎，使它们表现出双亲不具有的特征，甚至比双亲更优越。起码有些科学家怀有这样的希望，他们不时贸然讨论重塑生殖细胞系，但在 CRISPR 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我对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颇为怀疑。这种操作果真可以安全地治好遗传病吗？它是否有某些无法预见的副作用？在当时，我们还无法设计实验来回答这些问题。假定这些操作是安全的，医生和患者是否会仅仅用于治疗？他们是否会跨过红线进行某些非必须的遗传修饰？虽然当时我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思考这些问题，但提起生殖细胞系这个话题时，我还是感到非常困扰。1998年，围绕着生殖细胞系修饰的兴奋和不安日益发酵。于是，约翰·坎贝尔和格里·高里斯托克这两位科学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编辑人类的生殖细胞系，云集了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人员，包括基因治疗的先驱威廉·弗伦奇·安德森，早期基因编辑的教父之一马里奥·卡佩奇，以及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虽然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的研究重心还是微小的 RNA 分子如何折叠出精巧的三维结构，但事后的会议记录让我确信，对干预人类生殖细胞系担心的不止我一人，让我忧虑的事情也并不新奇。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就干预生殖细胞系讨论的许多议题，近几年在关于 CRISPR 的讨论中再次浮现，比如知情同意、不平等、对未来后代无法预知的影响。像今天许多忧心忡忡的科学家一样，这些研究人员也在思索这些棘手的问题，包括科学家在改写生殖细胞系的时候是否逾越了任何自然或者神奇的律法，这些努力是否让优生学死灰复燃。虽然有这些沉重的伦理学问题要考虑，1998年会议的与会人员仍然对利用最新的科学突破来改进人类的前景感到乐观。专家小组讨论的话题包括清除疾病、治疗严重的遗传缺陷、一般性的改进演化的自然进程。他们认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需要采取这些干预措施。几年之后，美国科学促进会就改造人类遗传特征起草了一份报告，他们的立场要更为谨慎。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生殖细胞系干预的安全性尚无法得到保障，相关的伦理问题非常严峻，以此来改进人类的风险尤为突出。几年之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遗传与公共政策中心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过他们也承认，如果科学家能找到更可行的手段，特定的消费需求会随之演变。除了这些研讨会和研究报告，另一件事预示了干预生殖细胞系的某些目标和争议会随着 CRISPR 的出现而变得更为迫切。这是一项新出现的医学操作，它允许父母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后代继承的遗传物质。自从体外受精技术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项常规操作，人们就可以对发育早期的胚胎进行 DNA 测序分析。由于父母各有 50% 的概率把他们的 DNA 传给下一代，因此后代继承特定染色体或基因就是一个随机的过程。但是自从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利用多个精子和卵子制造出多个胚胎之后，一切都变了。现在进行体外受精的主治大夫可以从这些受精卵中进行选择，比如通过分析其 DNA 来鉴定出最健康的那一个，这种做法叫做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当然，传统受孕的婴儿也可以进行产前基因诊断，目前这已经很常见了。通过羊水穿刺或者简单的从孕妇身上采血，医生都可以发现染色体的异常，比如唐氏综合征，甚至其他引起遗传病的特殊突变。当然，这里也有伦理问题需要考虑。如果产前测试显示胚胎可能患有某种严重的异常疾病， 家长往往有两个选择，等待分娩或者流产。毫不意外的是，考虑到围绕着堕胎的争议，这类产前检查也引起了激烈争论。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则避免了这些争议，因为我们可以在怀孕之前就进行选择。虽然胚胎着床前基因诊断仍然有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不过整体上它可以有效预防一些遗传病。对于那些由于不孕不育而在考虑体外受精的配偶，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选择。这项技术虽然避免了堕胎的伦理争议，却必须考虑另外一些沉重的哲学问题。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